大到一套家具，小到一个书架，其实都可以蕴含着一种意境，或者是一些日常的用品，它并不在乎于材质的昂贵，而是在于把功能和造型能够结合起来，尤其通过我们讲的美术的那些最基础的元素，说来说去还是点线面，还是不同的色彩来组成，还是线条但是这些可以构筑成你眼前的一方小小的世界。我们说有大千世界，还有小千世界。我们既要放眼看大千世界的美来熏陶自己的胸怀，我们也要看小千世界的美，它跟你的生活更加贴近。同样，我们的服装也好，首饰也好那么我们现在都越来越重视在设计上要提供个性的美，在材料的运用上在整个造型上有鲜明的个性的风格。所以在讲到这个设计之美和生活美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以这个在自己今后的日子里更多注意到自己去采购某一件东西的时候，更多掂量它后面具有的美学的品质。同样，我们也说这个手工之美，或者叫手作之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经过手作动手的这方面这个成果都最能够体现自己的品格趣味。而我这里并不是讲手作之美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我只是介绍一个案例，就是说哪怕是用一把彩铅这样最简单的工具，也可以画出非常神奇的画面。这样一种画的风格又把它称之为精微素描。它关键是在于在作画的过程中非常精细地观察眼前的对象，入木三分，丝丝入扣，去描绘眼前的事物，由此呢，把这个形象画得非常的叫做逼真，甚至有一点超越了照相所能达到的程度。当然，我们说手作之美不仅是我们大学生要动手，其实现在我们每个家庭都更加注重自己的孩子从小培养音乐、美术、舞蹈如此等等那么在绘画上也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到这个叫做绘画班去，那为了让他们能够形成一个想象力的发挥和表现力的这个发挥所以我们讲的儿童美术以往我们总是让儿童去画什么，给他一些固定的题材题目。今天我们的儿童美术越来越打开了这个视野，所以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表现力通过孩子尽心尽情的表现，来让他们慢慢的积累成一种对美好的意境的追求，也让他们学会把自己脑中的想象变成笔下的形象。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谈美育的时候，也要开拓一些美育的途径，不仅仅讲美育的道理更要打开美育的方式，使得我们的美育课不是枯燥的知识传播而是能够在欣赏在创造中来形成一个这个心灵的培育。当然，我们也说今天我们进入数字时代，进入互联网时代，那么数字之美又成为一个新的范畴那么数字之美是更大的打开了我们的视觉体验比如现在的 VR、AR 的这些技术我们现在很多动漫，也包括影像、电影电视，现在在这种特效上都特别注重视觉体验，所以数字时代为这个艺术的创造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在这方面的话也有许多比较优秀的作品 比如说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把我们博物馆里面的这些文物能够进行再表达。我们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都希望把博物馆美术馆带回家，带回家无非是两个方法，一个是把博物馆美术馆里的文创产品带回家慢慢欣赏，第二个呢也是通过新的数字手段技术手段所做成的各种艺术品来更进一步去深化对经典艺术的解读。所以数字技术就帮助我们可以说有很大的这个拓展所以数字技术就把我们打开了眼界。比如说故宫的建筑上面有那么多祥瑞的这些造型，那每个造型它的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每个造型有什么样的特色它们又在建筑的哪一个位置上站立着，那么类似通过数字技术就可以让这些物件能够展现出它的文化内涵，展现出它的这个艺术造型的美感这个是一种类型。当然我们还可以再看另一种类型，我们今天这个年轻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动漫作品动漫作品它本身和我们的这个生活情感经历密切相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说我们很多动漫作品应该更多的这个提倡中国风格。我们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动漫艺术上接受国外的东西比较多比如欧美的风格日韩的风格都是在动画片在这个绘本中经常可以看到。但现在我们要更多的从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来寻找题材来进行这个创作。当然运用数字技术的创作也是非常宽阔的，它和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密切相关的。生活中有许多素材是可以变成艺术创作的主题和题材的，而我们这个新的技术手段更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对艺术的创造有更多的这个自由的表达我想总而言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美育课里面一方面谈谈美育的欣赏和认知感知，另一方面谈谈这个美的创造和我们的想象力的培养之间的关系我特别这个希望这个同学们能够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真正放飞心灵，也通过自己的动手实践和创作能够形成我们群体之间的美的欣赏，这就是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一堂课远远谈不尽美，一堂课也不可能解决关于美的问题，但是通过今天的美育课，我和同学们有了一次会心的交流，这堂课也促使我思考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在美的领域里面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更好的通过教育的渠道能够让我们的青年学生朋友们了解更多美的创造，学会自己投身美的创造，为自己的人生能够展开更加宽阔的前景。我也由衷祝愿我们的同学们青年朋友们能够在学习工作奋斗的征程中增加对美的向往，放飞美的心灵。谢谢大家。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